谢你今天带领弟兄姊妹到教会当中来敬拜你。主，求你今天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分享的讨你的悦纳。求你的圣灵在充满这个大厅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的工作。主，我求你使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应当所做的事情。主，我们就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呢，我们读了两节经文啊。刚才我们读两节经文呢，它是记载的马可福音的第1章的14节到15节哈。那这段经文呢，是在耶稣在受洗被受试探之后，在他呼召门徒之前。可以这么说，这两节经文是对耶稣出来公开服事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世袭约翰呢已经被下监被捕入狱。那这时候耶稣呢来到加利利，那他来到加利利呢，他有两个目的那圣经里面呢用了两个分词，一个是叫宣传，或者说叫宣告，另一个呢就是说，耶稣来呢宣告神的福音，他说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神的国这个词呢，我以前讲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它主要是强调一个神的王权，神的王权。那然后呢，才是神的疆界，疆界。那我们知道神一切的作为，包括神他创造世界，包括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百姓。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人去死，以及将来耶稣从天降临，他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他的国度，并实现他的国度。所以说，你从这个简单的介绍，你就可以知道，耶稣他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得着一群子民，那这些子民，第一个要听他的话，第二呢，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命令，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从施洗约翰到这个为主预备道路，一直到耶稣3年半的服事，他们都在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最近呢，有一种新的说法，说这个天国我们说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讲天国。在其他的那3卷福音书里面都讲的是神国，其实天国和神国呢是一个意思那最近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天国呀，它是来源于天。他说神呢要把天上的这个国度要注入到人间来把神的祝福神的这个能力注入到这个人间。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要求。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方面享受神的祝福，另一方面也要活出属天的样式。所以说呢，天国呢，它代表了，也是神的方面对我们的要求，神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讲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这个人呢，他是旧约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位先知最后的一位先知。那他也是旧约历史上最大的一位先知因为他说他大，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而且亲自为这位弥赛亚耶稣来施洗但是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传的是悔改的洗礼。这个悔改的洗礼，不能够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不能一个新的生命。那因为他对耶稣，他的期望与耶稣的作为是不相符，不相符。因为他认为耶稣来就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或者说火一般的能力，要炼净以色列，要洁净以色列，建立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度。但是呢，这个时间还不到。我们说，耶稣来是为了世上的罪人要上十字架，要赎罪 啊，所以说主耶稣就曾经对耶稣，对这个施洗约翰呢有一个评价，他说是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都大，啊，就是因为他对约翰耶稣有一个认识呢，不是那么很全面啊，全面。那么，耶稣的服侍呢，是在施洗约翰的下监之后啊。这个下监的原因，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安提柏他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那施洗约翰呢就责备他，你这么做是不合法的。所以说呢，这个希律王呢就把他呢抓到监里面去了。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下监"这个词，它的原文呢是一个被交付的意思。那翻译成英文呢，就是 "was delivered over"。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是谁把约翰交给了希律王？是谁把约翰交给了希律王？那么，有很多的新约的这个学者呢，他们就一致的观点就认为，这个 "was delivered over"。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被动式，是一个神性的被动式。那这是上帝把约翰交给了希律王，交给了希律王。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查更多的经文的时候，当耶稣说他预告自己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边，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啊，以及在克西马尼园，他预言自己要被卖在罪人的手里，用的那个词，也是这个 "was delivered over"，是同一个希腊文词啊，同一个词。那也是用的一个他们称为就是神性的被动式啊，神性的被动式。所以说，我们看到约翰的受苦受害和耶稣的受苦受害。都是神的旨意，这一切都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啊，时间表里面。所以说，这两位啊，约翰和耶稣基督，他们为了顺服神的旨意，甘心的啊，为主的原因去死，啊，为神的原因去死，他们成为了一个门徒的榜样，啊，以至于耶稣的门徒，啊，大部分的门徒，在当时，都殉道了。啊，我查了一下。啊，我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名单，就是当时耶稣的使徒和门徒受难的，那其中呢，就是我们说施洗约翰，是这个使徒约翰比较幸运的，啊，他躲过了罗马两个皇帝啊，一是尼禄皇帝，一个是多米先皇帝的迫害，后来在伯马岛啊完成了这个约翰福音，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后来他回到以弗所去牧会的啊。可以说，施洗约翰的被捕和耶稣公开的服侍，应当说是成为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那也就是说，啊，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就是从旧约的时代转到了新约的时代，啊，从律法的时代转到了恩典的时代，啊。所以说，施洗约翰因为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到此为止，他的使命已经结束了。那下一步的戏，就是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唱。我们耶稣基督的服侍呢，首先是从加利利开始的啊。当时呢，就是说他约翰这个下了监之后，那如果是我们看其他的几卷福音书呢，都提到这件事情啊。在马太福音里边第四章讲到，约翰听见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那到了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就讲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是耶稣来到加利利。那为什么一定要从加利利开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他讲到了，他这么做是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那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是这么说的：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看到耶稣选择从加利利开始，选择在这个被这个不义的王啊希律统治的这个地方，而且在这个时候他杀害了义者啊，施洗约翰之后，耶稣来到这个不公不义的地方，要宣告神的福音，宣告神的福音，把一个盼望带给那些住在死荫黑暗之地的人们。说这个时候，如果是弟兄姊妹，神对你我的心在说话，要给我们一个盼望的信息，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受呢？那耶稣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那什么叫做日期满了？当我们看这个词的时候，它是一个，你们看的英文的话是一个被动式，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完成被动式。当说的是个完成被动式的时候，我们在英文里面很难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希腊文的完成被动式，在英文里面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表达格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平行的结构在里面。当他用这个 time is fulfilled 的这个 is 的时候，用的是强调就是。这件事情是在过去已经发生了，但是它对现在影响继续的持续到现在。说日期满了，就是谁把这个日期带到了这个 point？为什么说用日期满了这个词？说这个日期的话，就是指的是神在幕后为他百姓预备的那个拯救的时候。那是谁把这个拯救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推迟到现在？带到这个时候来。所以说，我们说仍然是上帝，上帝把这个时间点待到了2000年之前，施洗约翰被捕入狱，耶稣基督出来服侍这个 point，说在其他的几个译本里面，你们就看到他们就说，有的说时机到了，有的说时机成熟了，有人说时机时候到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另外，在圣经里面有两处经文，我要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加拉太书4章4节讲到，耶稣说，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所生在律法之下，这个时候满足。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时候满足，就是在以弗所书1章10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归于一。说大家也知道，这个时候满足出现了3次，都是神所定的一个日子所以说，从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服侍、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一直到耶稣基督以后再来，这一切都在神的时间表里边来。所以说，我们今天基督的信仰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旧约先知的预言之上，它在一步一步的实现。那我们完全的可以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有根有基的。那神的国近了，我们怎么解释神的国近了呢？那这也是一个完成式已经原文是靠近、降到的意思。那既然是近了，就临近了。在眼前了，快到了，快实现了，就这个意思，英文里面的翻译成了 at hand 和 near，因为这个降到靠近，在英文里面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所以用了一个介词或者用了一个形容词来代替它at hand 或者 near。那神的国近了，从语法上来说就已经到了，已经完成了。可是呢，它现在对我们还有很强的影响，它的效果一直持续到今天，甚至持续到明天、后天、明年、后年，直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近了，到底是有多么近？我们需要从圣经里边、从经文里面来看这个答案那我们说第一点，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了。当耶稣说，我靠着神的灵干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是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服侍的那3年多，靠着上帝的权柄，医病赶鬼，洁净麻风病，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都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那有时候他的门徒就问说，那神的国在哪里面呢？那耶稣就说，你看呐，在这里，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或者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在马太福音这个8幅里面也讲到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一个现代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指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虚心的人，我们的心里面就是那个灵里面很贫穷的人。你如果是认为你自己无依无靠，你愿意到上帝的面前来，你完全来投靠他。这个人是有福的，指的是现代式。他另外讲到了，就是说，他说，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面的，有人在没有尝滋味之前，比看见神的国啊，比看见神的国啊，这是在这不是在这个最后晚餐，这是在那个山上表现的时候说你就知道。”这指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啊，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代表着神的国已经完全的降到了这个世界上来啊，所以我们说从耶稣基督降生啊，他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了人间啊，通过他的服事宣告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一直到圣灵的降临，神的国完完全全的临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但是呢，有一些经文呢，他又说神的国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你们看这些经文，主导文里面就说，今天我们仍然在用主导文祷告，我们愿神的国降临。在最后的晚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面喝新的日子。”在路加福音第19章有一个十锭银子的比喻，他说他要去远方去得国，所以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国是已经来了。可是神的国，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说神的国来了，那是因为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我们有生命，有新的生命，我们有爱在我们人间，如果说我们说这个神的国还没有来，那是因为撒旦还在是这个世界上来搅扰我们，来败坏我们，来骚扰我们。来引诱我们，死亡还在我们中间，不义的事情常有发生。所以说，圣经上就把这样的一个国度，已经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实现的国度，被称为依然未然的国度。英语里面就是 "Alright, not yet. Alright, come, but not yet realized." 所以我说，在这个时度。这一个国度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里边呢？我觉得林后就哥林多后书保罗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好，他引用的是旧约里边的以赛亚的一句话，他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要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段时间，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悔改的日子，信福音的日子。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可能说：“那我已经信了主了，我还需要继续吗？悔改吗？继续信吗？”那下面我就告诉你这个答案啊。悔改，悔改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改变主意，它就是你指的是你的心思意念的改变，首先是强调你的心的改变，当耶稣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他在说你和神的关系要做一个调整。那以前你不知道有个创造主，现在你要知道有一个创造主。以前你不承认有神，现在你要承认有神。以前你不信神。现在你要信神，以前你是一个犯罪的人， 你是个喜欢罪恶的人，现在你要离弃罪恶，这就是悔改的意思，是一个180度的转弯，要从面向世界，然后要面向神，面向神。那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最终在与人的关系上要表现出来。在圣经里面，耶稣把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这两条归纳为十诫的总结啊，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为什么他要把爱神和爱人给放到一起？那就是因为你如果爱神的话，你一定会爱人的。所以说，表达我们的爱心，反映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一种关系。那当谈到爱人如己，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们爱你们自己吗？你们爱自己吗？不爱吗？一定会爱的。如果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们为什么爱你自己？请你告诉我你爱你自己的理由。有人说我是很优秀的，所以我爱我自己。有人说我说话做事很得体。有人说我长得漂亮，魁梧壮大，我爱我自己。是这样吗？我不知道答案。我知道，我想弟兄姊妹可能认为答案不是这样的啊。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爱自己呢？那我相信我们爱自己绝对不是你自己的优点。如果说你爱自己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优点，那么你爱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有优点你才爱他，他有缺点你就不爱他呢？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好的答案。如果别人没有优点，他就不值得我们去爱吗？所以耶稣说，当耶稣说爱人如己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即便别人长得不好看，即便别人说话做事不讨你喜欢，即便说人别人没有那么的优点，他说你也要爱他，因为他讲到爱人如己的时候，他没有提任何的条件，他就让你爱人如己。所以说，我们今天爱一个人，不是这个人他多么好，而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创造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爱人如己的真正的原因。我们爱人就是爱神，神恨无罪恶，但是神爱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他来了为我们舍命。神让耶稣付出了死的代价，是为了爱这些罪人，爱这些罪人。他来了，要让把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去。这是神的一个大爱。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要好好的区分什么是罪恶，什么是罪人，把罪恶和罪人要把它分开。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一个真正向神悔改的人，我们在和人的关系上要表现出来。那第二点呢？我讲的就是认罪在前，悔改在后。啊，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是要悔改，首先我们得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如果说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这个悔改呢，就是一句空话。啊，圣经上说，在罗马书第三章。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好人，那神的标准，没一个好人。啊，我们这些人在神的眼里边都是没什么用的人，没有什么价，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无论你做的工作多么好，无论我们多么优秀，如果我们不能够悔改归向主的时候，神说，在我的眼里边，一同无用，一同变为无用，一个也一个行善的都没有，没有一个好。 好人哈，我不能用很不好听的词哈，没有一个好人啊，所以说神就说，如果你不能够悔改，啊，无论你做了多少好事，无论你的工作有多大的成就，无论你的地位有多么高，他都不能接纳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他都不能够把一个永生赐给我们，啊，所以说神。他让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你要带着一个愿意悔改的心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圣灵来就是要帮着我们认罪悔改的，啊，帮助我们向神认识神是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认识啊，他回到天上去是为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他是让我们来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他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说认罪在前，悔改在后。所以说，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您对基督教还不是很熟悉的话，对我们的慕道友，那首先你必须承认，圣经上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带着一个悔改认罪的心，悔罪认罪悔改的心，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讲的啊，第二小点。第三下面一点呢，就是神悦纳为罪人悔改的祷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奥古斯丁，他是如何悔改的。我的听说的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他听到隔壁这个小孩反复的唱着“拿着赌吧，拿着赌吧”，他就拿起圣经，打开呢，正好碰上了是罗马书13章的13节，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竞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也去放纵私欲。他读完这节经文，他顿时就醒悟过来。这是我听到的版本。那我呢，就翻了翻这个《忏悔录》。那的确，这段话是《忏悔录》里面写出来的，奥古斯丁自己写的。但是呢，我也读了前前后后的一些文章，他写的他这个忏悔录像内容。那其实奥古斯丁悔改的时候，有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处在灵与肉的交战当中，而且在此之前，他的母亲为他做了30多年的祷告，他母亲一直在为上帝求，希望神能够拯救他的儿子。所以说，我们知道。一个人信主，与这个祷告是非常有关系的，与这个代祷非常有关系的。我下面给你们读几句他母亲对离世之前对奥古斯丁讲的一段话。他说：“我儿，依我，他说依我而言，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不知道还有何事可为，为何再留在这个世上。我的愿望都已满足。过去的我所以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希望你在我去世之前成为基督的公教徒，当时是大公教会嘛，它叫公教徒。而天父的恩典超越我本来的愿望，使我见到你竟能轻视人世的幸福，成为天父的仆人，我还要做些什么？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很快没多久他就去世了。他母亲，一个伟大的母亲，奥古斯丁的母亲。他为了他儿子得救，他祷告了30多年，最后神应允了他。认罪悔改是基督徒一生的功夫。今天我们进入了神的国，我们不要去主动的犯罪，但是无意当中，我们还是会有犯罪的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情况，你赶紧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信实的，在约翰福音里边，老约翰说啊，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我想讲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有很多有类似的情况。 如果是说到你的时候呢，你不要心里难过。我讲的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婚姻的问题。基督徒的婚姻按照圣经的教导，男女双方一旦结婚是不可以离婚的。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现在离婚率很高，甚至是成了潮流，这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对于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提醒你们，就是珍惜你自己的婚姻。你好好的履行作为妻子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是有弟兄姊妹已经离了婚，我强烈的建议你认罪悔改，与你的原配偶恢复关系。你听不听我的建议是你自己的事，我是按照圣经来讲啊。我强烈的建议你要认罪悔改，与你的原配偶恢复关系。耶稣这么说的。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的11节，犯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在这句话里边，没有任何的条件。不管什么原因，没有条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凡是淫乱的，就指的是婚前性行为，还有奸淫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除非你悔改。除非你悔改，各位弟兄姊妹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圣经的教导。如果今天你已经知道了我跟你说的，你也知道了违背圣经教导的一个结局，你就要学会预防事情的发生啊。今天时序的潮流对基督徒的影响非常的大，最近有一些新的名词，我们要好好的分辨。我听到了几个名词是这样的，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小鲜肉，小鲜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这个性幻想，老阿姨喜欢美少年，现在法国总统太太成了大妈的偶像，在中国大陆非常风行，这个流行啊，以为是老太太找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成了时髦。严重的偏离了圣经的教导，知道吗？非常的危险的这种潮流，变异的潮流。所以说，提醒弟兄姊妹，也提醒在国内的家人朋友，严重违反了圣经的教导。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想给大家提醒的就是，圣经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啊，他奸淫、夺妻、杀人。最后，神让他付出了四个儿子性命的代价，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不管你犯大罪也好，犯小罪也好，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容罪，他必让你付出代价，或大或小，或大或小。这是我给大家提醒的哈。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呢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来悔改，帮助悔改啊。你照着圣经这个问题，我可以讲很多。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讲罪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没有资格讲，因为我和大家一样，都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是经常在犯罪。啊，我所讲出来的东西，就是说咱们都是共同的提醒，也提醒我自己，我也提醒弟兄姊妹。那下面我又讲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饶恕人的问题，不饶恕人的问题。这个不饶恕人啊。他自己的影响到你自己的健康，这些影响到你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更是影响到你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马可福音的第11章，耶稣把祷告和饶恕放在一起来讲，先讲祷告，后讲饶恕，然后再讲祷告。他为什么把这个饶恕放在这个中间？下面我说一句话，你们听着很重要啊。门徒的祷告，若要蒙神垂听应允，关键是自己的过犯要被神饶恕。门徒的祷告，若要蒙神垂听应允，关键是自己的过犯要被神饶恕。因为罪是人来到神面前的拦阻。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过犯，想要自己的过犯被神饶恕，首先，你要饶恕别人的过犯。 如果你不饶恕别人的过犯，神就不饶恕你的过分，神不饶恕你的过分，你祷告没用，他不听你的。所以说，在马可福音第7章，耶稣这么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没有条件。你信是得着的，就能够得着。但是他下不这么说，他接着说，从一句经文里面，是吧？你们在那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当饶恕他。”号召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同句经文讲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说：“你就站着祷告说饶恕你的弟兄。”下边又跟了一句话：“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非常重要的经文，弟兄姊妹，这个饶恕人的问题，根据我的体会是很难的，很难很难的。我也经常的不饶恕人，我这些年改了很多，我需要圣灵，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悔改，在这个方面要一点点的把这个不饶恕人的事情从我们的心里面给它拿去啊，去啊。这个悔改能够带来教会的复兴啊。那最近呢，我读了宋尚杰博士他的日记啊。我们知道宋博士被神重用，复兴了中国30年代的教会。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可以说他的一个方法，他主要的一个优点啊，他就专门的揭露人的罪，啊，责备人的罪，让人家认罪悔改，啊，他有一年他在张家口布道完了之后，他就告诉那些蒙恩的人，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布道方法，你们怎么去传福音的？”他讲了3点，他说：“第一点，他说你要首先指出这个人的罪，内心的不解。”那第二点呢？他说，告诉会众，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那第三点呢？他说，你要告诉他们罪的结局，罪的代价是什么。宋尚杰他一直在搞这个愤青会，当时美国的那些，这个叫什么去的那些宣教士，他跟宋尚杰的观点吧，就是很不一样。他们说，宋博士，你怎么天天让人家认罪悔改呢？他说：“我们基督徒有那么多罪吗？”宋尚杰天天骂那些牧师，骂那些长老，骂那些执事，一个点的名的上来给我认罪悔改。他说：“那西方宣教士说我们有那么多罪吗？我们都信主那么多年了。”可是宋博士这套方法，就是能够带领教会的复兴。他最后老年的时候，他总结了7条心得。关于最彻底的认罪悔改的认识，我给大家念念，你们听听。我这是抄下来的啊。第一条，各地教会的中间啊，中间分子都应当是彻底悔改认罪者。第一条，第二条，心越圣洁者，讲道越有能力。这讲到牧师、传道人啊。第三条，已经得主救恩者，若不常省察自己的罪，不免沦为假冒伪善者。第三条、第四条，如果神还没有给我非常的灵力，因为我还没有洁净。第五条，撒旦使用最巧的计策，就是令人不觉得自己有罪，并且使犯罪无关紧要。今天是不是对我们有这个影响啊？第六条，只有彻底悔改认罪悔改的人，在信仰上才有巩固的根基。第七条，我所以得的能力，是因为我常悔改向神认罪。这是宋博士他自己总结的7条。那你就知道认罪悔改在他的服侍当中，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美国大觉醒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个爱德华兹，他有一篇著名的讲章，大家有的人可能知道，那个题目叫做《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这篇讲章可以说是轰动了当时的复兴运动啊，其中有一句话这么说的，我把它摘录下来给大家读一下：因为你们的罪恶使你们沉重如铅，向地狱下垂，神一旦放手，你们立刻下沉，迅速堕落无底的深渊。你们所依靠的身体的健康、自己的智力、上好的谋略以及所有的义， 都不能扶持你们不下地狱，争路诸王不能抗拒滚下的磐石一般。据说是他的那篇道非常的震撼，他就是戴着一副眼镜，就说他是一个近视眼，戴个眼镜就是在那里面读，不像宋博士一样大声的喧哗，大声的吼叫，他也在读，可是读完了之后，下边坐着的会众就不能够自己，嚎啕哭泣，有的抓着桌子，有的抓着椅子，恐怕自己堕落地狱。就是那个时候，就带动了整个的教会的复兴，这样的一个复兴运动很快就传遍了周围的地方。所以这是在美国大复兴运动的时候非常代表性的一篇讲章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认为：从宋博士在中复兴中国的教会，一直到爱子华兹复兴美国的这个教会啊，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另外，也可以读读的卫斯理的。啊，他们这些日记，读的那个汉 Whitefield 他们的日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他责备人的罪，他指出罪的结局，指出怎么样才能脱离这个罪，耶稣的拯救的这个路，告诉大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整个人教会就会做奇妙的工作，这个教会就会复兴。所以说，今天你看到认罪悔改这个重要性，无论你个人的生命是教会的复兴，你和神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这个地方去，所以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想把简单的，就是把下面这个信福音呢，给大家再讲一下啊。信福音，那信福音，首先我想，英文里面呢是 believe in 啊。希腊文里面是 believe in，有的是 believe gospel，是应该有这个 in 的，要信路，要信到里边去，信到福音里面去。那我想福音之前呢，我先解释三个概念，一个是什么叫重生、得救、进神的国，啊，大家就经常的很熟悉的三个词，啊，重生呢，就是说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生命，啊，那得救呢，就是说得到神给你预备的救恩，那进神的国呢？就是说，让神在你的身上来掌权，来掌权。那其实这三个词汇呢，从不同的方面来描述了我们信福音以后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啊。那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在地上实现他的国的时候，我们这些信福音的人能够复活，能够与耶稣一同掌权。我说的是如果，如果你能够复活，如果是你能够与耶稣基督掌权，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一个已经在神国里边的人。如果那一天人间都复活了，没有你的份儿，见不到你的面，对不起，你说明你没有得到重生，没有得到救，没有进到神的国里边去。那如何来保证那一天你就站在耶稣的面前，你和大家都能够复活了？那下面我讲的问题很重要。什么叫做信？信，它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你要接受圣经用文字启示的真理，比方说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耶稣再来等等的。你要接受这个圣经里面用文字告诉你的、启示给你的这些圣经的真理，这都是历史的事件，并采取与这个真理相对应的行为。只接受，没有任何的表现行为，那这个信就是假的。你的信要和你的行为证明出来。说我们说有一个信仰，那你这个信仰怎么证明你这个信仰？它是依靠我们的实际表现出来的，对不对？这就是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为什么强调这个东西？光有信没有行为是死的信，没用。对你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说，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他就告诉你，耶稣基督是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了这个地方，他要掌权的，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讲到了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又埋葬了，这三天复活了，你们的罪赦免了，他现在这个计是个有效的。你信他是可以，他是可信的，你的罪给除掉了，但上当的复活了， 你信他，他能够让你复活，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么你不信他，他你将来没有复活这个份呢，对不对？所以说，信福音是那么样的重要，相信圣经用文字所启示的真理，并采取与这个真理相对应的行为啊。所以说，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啊。在八福里面讲到第四福是饥渴慕义的有福的。当一个人渴慕救恩的时候，他就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求靠神。那这时候神也就差遣他的仆人来告诉他们这个福音的信息啊。那圣经里面大家很熟的例子，你们就知道，一个是啊，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和彼得啊，这个我不详细讲的。另外一个厄塞俄比亚的太监。当这些人在追求主的时候，神就差遣那个仆人，他的仆人彼得去哥尼流那个地方，然后腓力去那个太监那个地方，他就把这个福音来告诉他们。所以你要记得学会向神求救恩，神就差遣他的仆人给你传这一个福音。啊，信福音呢，当然就离不开传福音的啊。其实大家是比较很熟悉的，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那我讲的就是信福音，它真的是能改变一个神的生命啊！我想讲一个例子，这个我就不多讲啊。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读了一本书，就是英国的基督教作家这个路易斯写的，叫《返璞归真》。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是有一天呢，他下地下室去，结果一打开灯呢，突然间发现有一个耗子出来了。那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耗子是突然进来的呢，还是说已经在这个地窖里边了呢？那我相信已经是在地窖里边了。那我们这个人，他讲的我们这个人，说我们这个人是很善于伪装，说今天我们表现出来的生命，都是我们伪装的结果，伪装的结果。可是我们的真正的那个生命，在突发情况下出现的那人就表现，那才是我们那个真正的一个老我。圣经讲的叫致死老我，怎么致死老我呢？就是那个老我。所以说，弟兄姊妹可能有这个体会，突然间有一天就和你的太太或者和你的先生大发脾气。平常的话是不这样的，平常你都很克制的。可为什么那一天你突发脾气呢？可能是某种原因诱导你出来的。这就是老我的生命。平常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表现出来的，我们都挺好，大家看到很好，表现很好，那是我们刻意控制的结果。可是，当一件事情突然爆发的时候，那个生命才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改变的生命，那才是要致死的那个老我。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一点啊。如果是这个老我不能够被致死的话，那我们怎么才能去进神的国？神让我们在这一生一世，这是一生的功夫，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逐渐逐渐的有他的性情，有他的性情。这是，好，最后一点呢就讲完了，就是为福音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当逼迫苦难临到你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弟兄的信仰啊，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今天我就讲这么多，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面前。主啊，求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断的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你的样式，有你的性情那样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